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的这堆资料，有点特别。它提出的看世界的方式，怎么说呢？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想的很多事儿都反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听完之后呢，心里又会觉得特别踏实。
是啊，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，包括那些你拼命抗拒、觉得糟透了的事，其实都在为一个你看不到的、更宏大的目标服务，那会怎么样？或者说，如果有人告诉你最快的成长方式不是咬牙坚持，而是彻底放松下来，你信吗？
这听上去就很有意思了。
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源自一组叫做造物主的通灵信息。
对。
根据资料里的说法，他们是一个来自第十二维度的非物质存有集体，信息由一个叫丹尼尔·斯克兰顿的人传递。
当然了，信不信这个来源不重要，关键是看他提出的这套想法本身有没有启发。
没错，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把这些信息里的核心逻辑给梳理出来，看看这些看似零散的观点拼在一起，能不能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东西。
对，
我们会聊几个特别颠覆的点，比如所谓的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，还有就是面对现在这种越来越对立的社会氛围，有没有一种超越争论对错的新角度。
我看了资料，对那个能量升级的说法也特别好奇。
哦，
怎么说？
据说我们接受它的最佳方式跟很多人想的正好相反。
是的。
然后我们还会聊聊为什么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包括那些暴露出来的黑暗面，反而是把我们推向下一个所谓的银河时代的关键。最后还有两个我觉得特别实用的工具，一个是如何更有效地心想事成，另一个是怎么通过自我宽恕来改变过去和未来。
听起来内容不少，但他们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就正开始吧。
好，那我们先从最根本的那个点开始。资料里反复强调一个基础观念，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在神的恩典之中，从来没离开过。
对，他说，我们不需要努力去赢得神的爱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个神圣原能的一部分。这个说法，其实不新鲜，但他的推论让我觉得有点震撼。
是，他的推论是，如果万物同源，一切都是那个原能的不同表达，那么现实中发生的一切，不论你给它贴上好或坏的标签，其实都在服务于一个整体的神圣计划。
等一下，这个观点我得琢磨琢磨。因为你看，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比如说战争、饥饿或者巨大痛苦的人来说，你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完美的，都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，这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太不近人情，甚至有点残忍。
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也是很多人会卡住的地方。
对，
资料的解释是，这里的完美或神圣，不是指这件事本身让人感觉愉悦或者符合道德，而是它在整个宇宙的成长蓝图中扮演了一个必要的角色。
一个必要的角色。
对，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使命的定义。你的使命不再是去跟世界上的邪恶做斗争的战士，去消灭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和事。
那是什么？
你的使命变成了一个艺术家。
艺术家？
对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在你所处的任何境遇这块画布上，用你内在的原能色彩，画出你认为最真实、最美的回应。那些冲突、分歧，甚至所谓的黑暗，都变成了画布上的对比色。
哦，
他们的存在不是一个错误，而是为了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是谁，更清晰地选择你想成为的光。
用原能的色彩描绘现实的艺术家，这个比喻我喜欢。所以重点不是去评判画布上已经有了什么，
对，
而是我选择用什么颜色去画下一笔。如果我看到的是冲突，我可以选择用愤怒的颜色去回应，也可以选择用理解或慈悲的颜色去回应。
正是这个意思。当你真正理解万物本就各司其职时，你就可以停止内耗和挣扎，开始向内探索。面对这一切，我最真实、最充满爱的回应是什么？而资料说，这个回应始终可以在你内心找到，因为你苦苦向外追寻的爱与和平，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本质。
好，这个艺术家的比喻虽然很美，但听起来还是有点个人化。
怎么说？
如果我面对的是像现在这种社会撕裂、政治极化这种群体性的冲突，我还能只在自己的画布上创作吗？ 那这套理论要怎么应对这种外部的，看上去我凭一己之力也改变不了的矛盾？
这个问题就自然地引向了下一个核心观点。
哦，
资料里针对这种严重分歧，给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建议。
嗯，
他说，当你遇到一个跟你观点完全对立的人，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烦躁、鄙视或者急着去辩解。
那应该是什么？我猜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几样。
应该是好奇。
好奇？
对，你要像一个侦探一样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的现实体验里会吸引来这样一个反对者？他或者他的出现到底想教我什么？
嗯，
资料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性。分歧所以存在，恰恰是因为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，像正负两极一样，能够共同催生出第三种，比任何一方都更高级、更全面的解决方案。
这让我想起我和我伴侣上次为去哪儿度假争执不休。
哦，说来听听。
他想去登山，我想去海滩，我们吵了半天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嗯，
最后坐下来聊，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能彻底放松又能有点探险感的地方。
嗯，
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们订了一个湖边的树屋，又能划船探险，又特别安静。这正是我们谁也没想到的第三种方案。
这个例子太贴切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哈哈。
所以，争论谁对谁错，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重点。你是在跟催生更优方案的另一半能量作战。
哦，有道理。
资料建议，这时候要做的是放下对结果的执念，不要再想着说服对方，
嗯，
而是双方可以一起向宇宙或者说元能发出一个意图，愿最终的结果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益的。
嗯，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合作。
是，
所以说要终结分裂，关键不是去改变别人，
对，
而是改变自己对对立这件事儿的看法。
是，
先在自己内心超越我们 versus 他们的二元对立思维，才能成为那个把大家团结起来的力量。
是，
这不容易做到，但是听起来方向是对。
是，你内在的很多创伤和被触发的点，才有机会被看到和疗愈。
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聊聊灵性成长这个话题。
嗯。
资料里有个观点，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正在努力修行的朋友大跌眼睛。
哦，
他说，那些能量激活、频率校准、意识升级，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像阳光一样洒向我们。但是，造物主说，当我们太努力地想去接收的时候，反而会把自己变成一把关上的伞。
是的，这简直就是对传统灵性奋斗文化的彻底颠覆。
是吧？
我们习惯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觉得必须得做点什么，比如冥想几小时，上很多课，念很多经，才能派得上这些灵性成长。
嗯，对。
但资料解释说，恰恰相反，能让你敞开接收这些高频能量的最佳状态是放松、爱意或喜悦。
等等，这个例子有点挑战我的常识。
嗯。
资料里说，一个因为无聊而在刷手机，但内心很放松的人，可能比一个强迫自己去上灵修课，但内心充满应该和不情愿的人，更能接受到宇宙的能量升级。
对，
这听起来也太便宜懒人了吧？这套理论是怎么解释这个看似不公平的现象呢？
哈哈，问题问得好。关键不在于刷手机这个行为本身，而在于那个人的状态。
状态。
对，如果你强迫自己做一件灵性的事，但内心充满抗拒和评判，你的能量其实是收缩和紧绷的，就像攥紧的拳头，什么也放不进来。
哦，
相反，如果你在做一件让你纯粹放松和享受的事，哪怕是刷手机、散步、听音乐，你的能量是舒展的、敞开的，这时候那些高频能量才能畅通无阻地流进来。
嗯。
宇宙不评判你的行为，它只回应你的振动频率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追随自己当下的喜悦，哪怕是做一件看似不灵性的事，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校准频率的方式。
就是这样。
你不必因为想休息、想娱乐、想浪费时间而感到内疚。
完全正确。资料鼓励我们去做你当下最想做的事。如果你感觉很累，就去睡觉，而不是挣扎着去冥想。
嗯。
兴奋，向宇宙宣告你的丰盛和喜悦，这种状态恰恰是打开接受通道的钥匙。
聊到这里，我们不妨把视角拉得更远一些。
好，
资料把我们现在经历的各种全球性的挑战， 放在了一个更宏大的叙事背景里。他说，我们正处在一个从信息时代迈向银河时代的过渡期。
是的，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，黑暗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了。我们现在在新闻上、网络上看到的各种问题、腐败、暴力、谎言，这些暴露出来的阴影面，资料说他们并非是需要被消灭的敌人。
那是什么？
而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毕业前必须完成的总复习。
毕业前的总复习，这个说法很有趣，
是吧？
意思是，在人类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加入更广阔的银河社群之前，我们必须得先把自己家里的旧账都翻出来，彻底看一遍。
可以这么理解，这个信息时代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一切都曝光，好的坏的藏不住了。这要求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去全面的审视并整合自己的阴影，不是去消灭它，而是去接纳它、宽恕它，并对它怀有慈悲。因为那些所谓的黑暗，其实也是我们内在被压抑、被否认的部分的集体投射。
所以这些黑暗的存在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对比色一样。
没错，
它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对比，让我们能更清醒、更主动地去选择成为光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想要什么，可能也就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
完全正确。资料强调，你不需要害怕黑暗，也不需要妖魔化它，更不需要跟他纠缠不休。你只需要看到他，然后选择不成为他，这样你就能从中获得成长，并认识到这也许就是黑暗一直想送给你的毕业礼物。
聊完了这些比较宏大的理论，我们来看看两个非常具体马上就能用起来的技巧。
好的，
第一个是关于显化或者说心想事成的。很多人都对这话题感兴趣，但似乎成功的并不多。
资料提出的显化原则可能和市面上很多说法不太一样
哦。
它的核心是在你向外寻找任何东西之前，先向内找到它。换句话说，先用你自身的爱与光把内心填满，让自己处于一种圆满和富足的状态，然后再去发出你的愿望。
这个我好像有一点懂，但又觉得有点抽象。
用自身的爱与光把内心填满，具体要怎么做呢？尤其是在我感觉很糟糕、很匮乏的时候，怎么找到那种圆满的感觉？
一个很简单的练习就是停止关注你没有的，转而全心全意地去欣赏和感谢你已经拥有的。哪怕只是一杯温水、一个安稳的觉、窗外的一缕阳光。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微小但真实的美好上时，你的能量状态就在悄然改变。
对，
从匮乏和执着，就是说我必须得到它才能快乐的这个状态出发去显化，宇宙接收到的是匮乏的信号，所以要么很难成功，要么即便成功了，那个东西也无法真正满足你。
我理解了，就像一个内心有破洞的杯子，倒再多水进去也会漏光。
对，
得到一件新东西的快乐很快就消失了，然后你又会立刻追逐下一个渴望，试图填补那个永远填不完的洞。
正是如此。但当你从圆满出发时，你是作为一个完整的、快乐的个体，去邀请更多的美好体验进入你的生活。这时候你不仅能更轻松地显化，也能更好地享受成果，而且不会过度依恋它。你不会活在害怕失去它的恐惧里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幸福感源于内在，是一种你可以自己做的选择。
真是个关键的转变。好，最后一个也是资料里提到的，我觉得可能是最强大的一个工具，自我宽恕。
是的，
它邀请我们回头看看过去，找到那些因为自己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或者没说没做的事而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个瞬间。
这里的洞见非常深刻。他说，你之所以会对过去感到愧疚或懊悔，恰恰证明了你已经从那个时候成长了。如果当时的你拥有和此刻一样的认识、智慧和视野，你100%会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所以那份愧疚感本身就是你成长的证据。我们常常陷入一个误区，好像总觉得自己本该是完美的。
对，
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这个宇宙普遍规则的唯一例外。我们对自己真的太苛刻了。
是啊，资料还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机制，只要你还在抗拒评判过去的那个自己，你就注定会在生活中反复遇到类似的场景，被迫去重修这门功课。 直到你真正学会为止。
所以自我宽恕不是一种放纵，
不是，
而是打破负面循环，让你能真正向前看的唯一钥匙。
没错，这其实是在为你自己做一件那些高维度存有，比如造物主早就为你做过的事儿，他们从未评判过你犯的错，现在轮到你停止评判自己了。
所以把今天聊的所有这些线索都串起来，我们到底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？我感觉它是一套关于彻底接纳和自觉选择的哲学。接纳发生的一切都自有其在神圣计划中的位置，同时清醒自觉地选择你将如何用爱这个本质来回应这一切。
总结得很好，他邀请我们完成一个身份的转变，从一个试图修正世界与世界抗争的战士，转变为一个信任生命、描绘自己现实的艺术家。
这套思想体系给我们留下了几个核心的启示。第一，那些看似平凡的喜悦时刻，比如你突然很爱路边的一棵树，或者享受一阵微风，可能就是最深刻、最有效的灵性修行。
对。
第二，当你面对冲突和分歧时，你的任务不再是赢得辩论，而是像个好奇的孩子一样去探索它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成长机会，又在催生怎样一个你从未想过的更好的第三种方案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自我宽恕。它不是让你忘记过去，而是一种强大的能量工具，用来解锁你的未来，让你不再被过去的错误所定义，停止在原地打转。
资料中反复提到，你存在的意义更像一个用原能的色彩描绘现实的艺术家，而不是一个完成具体任务的执行者。那么，我们留给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今天你要为自己生命的画布添上新的一笔，你会选择用哪一种原能的色彩？是宽恕，是喜悦，还是对当下这个片刻纯粹的爱，来画下这小小的一笔呢？